F90.1 Burnaby.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State Department condemns CCP's intimidation campaign against Shen Yun. A spokesperson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as condemned Beijing's acts of intimidation against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The New York-based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company, founded by adherents of the persecuted Chinese spiritual discipline Falun Gong.
美国务院谴责中共恐吓神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了北京及其代理人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神韵艺术团是由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纽约创办的中国古典舞蹈公司。
We condemn such acts of intimidation and urg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the spokesperson said in comments made to the Epoch Tim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lso ur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end its now 25-year campaign to eradicate Falun Go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谴责这些恐吓行为，并敦促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发言人还补充说，他们敦促中共结束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灭绝运动。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is a Buddhist school Qigong practice that gained immense popularity in China during the 1990s. Fearing that Falun Gong's teachings,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would threaten the CCP's atheist Marxis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launched an all-out campaign to eradicate the traditional faith group starting in July of 1999.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在1990年代期间在中国广受欢迎。由于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普世价值做好人，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会威胁到其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从1999年7月起发动了全面打压运动，试图消灭这一传统信仰团体。
Shen Yun, which tours on multiple continents and reaches about 1 million theater goers annually, portrays the culture and valu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the CCP has perpetuated against Falun Gong.
神韵艺术团在世界五大洲巡演，每年吸引约100万观众，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和价值观。演出也呈现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迫害。
Its tagline, China before communism,contrasts with the CCP's campaigns to destroy or distor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神韵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与中共摧毁和扭曲传统中华文化和遗产的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According to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the CCP's efforts to sabotage Shenyun has recently escalated in intensity, with suspected CCP operatives sending dozens of emails with bomb and assassination threats to theaters, Shenyun itself, and to members of U.S. Congress who support Falun Gong.
根据法伦大法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恐吓行动最近加剧，疑似中共特务向剧院、神韵艺术团本身以及支持法轮功的美国国会议员发送了数十封电邮，发出炸弹和暗杀恐吓。
The CCP has become notorious for exerting diplomatic pressure to sabotage Shenyun shows. For the past 15 years, it has pressured local theaters and officials around the world to cancel contracts already signed and shows already scheduled. In a 2024 report,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documented more than 130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by Chinese officials or their proxies targeting Shenyun across 38 countries. Those efforts, however, have mostly failed, giving way to more brazen threats.
中共因破坏神韵演出已臭名远播，过去15年来，他们持续向世界各地的剧院与官员施压，要求剧院解除与神韵签订的合约，并取消已经安排好的演出。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24年的一份报告，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曾在38个国家针对神韵发动超过130次干扰事件，然而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因此中共转而采取更加明目张胆的威胁。
The threa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graphic and specific. In January of 2025, one threat claimed that the sender had made a large number of incendiary bombs using alcohol and glass bottles, and would use them to set ablaze Shenyun's training studios in upstate New York, located at a site called Dragon Springs.
这些威胁内容变得越来越具体和骇人。今年一月，一封威胁信称，寄件人用酒精和玻璃瓶制作了大量简易燃烧弹，并准备烧毁神韵在纽约上州名为龙泉寺的培训中心。
On February 3rd, the Zenith de Dijon theater in France received an alarming email. "I placed multiple bombs in the theater," the sender claimed. The email demanded that an upcoming show by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be canceled or else the theater would be blown into rubble.
今年2月3日，法国地荣剧场收到了一封电邮恐吓信，发信人声称，我在剧院放置了多枚炸弹，邮件要求取消来自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即将登场的演出，否则剧院将被炸成废墟。
Some 80 minutes before the show was scheduled to start, the theater was evacuated and inspected by police. No bombs were found. The performance proceeded, albeit with a delay.
演出开始前约80分钟，剧院紧急疏散，让警方进行全面搜查，但并未发现炸弹。尽管演出因此延迟，最终仍顺利进行。
The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s comments follow a February 5th speech by U.S.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pledg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评论紧随2025年2月5日美国副总统基蒂·范斯的讲话。范斯在讲话中承诺，特朗普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国际宗教自由。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对关税威胁，加拿大13省长齐聚华盛顿；世家堡红河公园死鹅确诊H5N1禽流感；亚生母子涉及应用程式。 驻加拿大人购买本国商品。宾顿持枪劫车案7名劫匪落网。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加通社报道，加拿大13个省的省长齐聚华盛顿，与商业团体及共和党议员展开会谈，试图说服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对加拿大产品的关税计划。川普于本周一2月11日签署行政令，规定自3月12日起。 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及铝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加拿大相关产品。此前，川普曾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产品施加10%的关税。白宫官员指出，如果上述两轮关税同时生效，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可能面临高达50%的综合关税。安省省长福特说。 毫无疑问，总统知道我们来了，他了解我们的关切，也知道我们正在与美国两党进行合作。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零关税。加拿大省长们一致认为，外交手段仍是避免关税措施的最佳方式。安省省长兼联邦理事会主席道格·福特周三2月12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尚无新进展，但形势每天都在变化。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近日通报，在世家堡红河国家城市公园内发现一只死鹅感染了高致病性 H5N1禽流感病毒，专家呼吁公众提高警惕。目前尚无证据显示 H5N1禽流感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圣迈克尔医院内科专家法哈德·拉扎克向 CT News 表示，该病毒似乎正在迅速变异和扩散。他指出。 加州已有1/3的牛群 H5N1检测呈阳性，并且该病毒已导致海狮大规模死亡。拉扎克强调，关键问题在于 H5N1是否会在人类之间有效传播。如果病毒发生变异，并具备人传人的能力，可能会引发全球性或地方性流行病。他补充说，该病毒已被观察到能够在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之间传播。 显示出适应新宿主的潜力，这可能增加人际传播的风险。卡尔加利一对母子自学成才的应用程式设计师瑞安·切克拉和凯西·切克拉，于2月3日在 App Store 上发布了他们的人工智慧应用程式 AllScanada， 以帮助购物者识别是否是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凯西说：“真的。” 当我有一天早上醒来，看到这个新闻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你知道，人们想要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愿望。使用免费应用程式，购物者可以透过两种方式搜寻商品，在搜寻栏中输入名称或扫描条码，然后该应用程式会告诉购物者该产品的生产者、生产地和销售地点。瑞安说，人工智慧基本上会从扫描的条码中获取讯息，然后给出结果。 告诉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加拿大产品，是不是在加拿大制造的。如果产品不是加拿大制造的，但购物者只想购买加拿大产品，该应用程式将提供替代品清单。两人表示，希望在未来的更新中添加更多商品，并计划推广更多本地品牌和零售商。此款人工智慧应用程式 AllScanada 目前仅在苹果 App Store 上提供，但安卓版本即将推出。 皮尔区警方透露，2月初宾顿劫车案中持枪劫车的7名涉案男子已落网。警方透露，2月6日午夜过后不久，在宾顿市女王街东加50号高速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一名男子在返回自己的豪车过程中被多名劫匪围住，持枪威胁，要求他交出车钥匙。
男子寡不敌众，被迫交出钥匙，劫匪随后驾车逃逸，过程中受害男子没有受伤。警方接到报案后，随后在多伦多一处追踪到已经被装上运输卡车的被盗车辆，劫匪随后逃到约克区。皮尔区警方在约克区警方协助下，经过长时间的追捕后，最后成功拘捕了所有劫匪。警方确认已追回失窃车辆，此外警方还追回另一辆失窃车辆、一把仿制枪和大量现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更多信息。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首先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今天咱们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习近平。这两天咱们聊川普啊，聊马斯克呀、聊了很多啊，这个习近平呢都被咱们冷落了好几天了，今天要聊一聊。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关于四中全会将在今年的7月份召开，比惯例呢又是延宕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习近平现在内政和外交事事不顺啊，焦头烂额。他呢这个痛骂了两个替罪羊，一个是王毅，还有一个是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咱们一会儿呢来讲一下哈，他们俩挨骂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俄乌战争。今天呢川普和普京直接通话，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内容，但是从各方的画风来看呢，俄乌战争可能确实快要结束了。川普跟普京大概说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川普和泽伦斯基呢马上紧接着又说了一个小时。现在双方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停火的意愿。那么今天想谈的第三个话题呢，还是回到美国现在的政治风暴，就是马斯克呢现在要开打法律战，弹劾激进的左翼法官。咱们现在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啊。昨天呢咱们在天亮时分的频道呢简单的说了一下美国副总统万斯不点名批评中共的这个事儿。背景就是昨天呢2月11号在巴黎呢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峰会，这是一个全球的峰会。这个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当着中共副总理张国清的面批评中共专制政权利用 AI 来加强他的军事情报和监视能力，获取外国信息。然后呢，这个万斯强调说美国将全面的阻止这些企图。观察人士呢，这个发现一个现象，认为比较异常哈，就是说这一次全世界的这种人工智能大会呢，管科技的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自己没来，派了另外一个副总理张国清来参会。所以大家呢就猜测说这个丁薛祥呢是不是出事儿了。确实啊，丁薛祥呢是主管科技的，所以他来参加 AI 大会呢是正合适。那么其实呢张国清也不算是特别的不合适，因为张国清呢分管的是工业和信息化，所以呢也算是贴点边儿，并不能就此得出丁薛祥出事儿或者是靠边站的结论哈。不过呢就是说现在中共啊他的这个外交环境肯定是让习近平非常头疼，再加上内政里边这个万科的暴雷啊，经济低迷，人口减少，整个这个社会环境是一片萧条，这个可能都是习近平迟迟不召开四中全会的原因。一般来说中共在两次中央这个就是全国党代会之间呢是要召开7次中央全会的，那三中全会一般是讨论经济，四中全会呢一般是讨论党建。党建这个话题听起来是很务虚的哈，但是呢因为中共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所以说当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四中全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知道在1979年啊，这个11届四中全会当时其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有一个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路线。在这个路线中失败了之后呢，定下了华国锋就此靠边站的这个调子。那么在1989年当时呢这个中共13届四中全会呢当时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赵紫阳所代表的这种就是要不光是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这个削弱中共的领导，然后让中国走向自由，和当时邓小平搞的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反对自由化运动，这个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啊，也是四中全会的斗争。那么四中全会上呢邓小平呢组织了一批人啊罢免了，其实是早就罢免了，只是当时通过程序追认了免去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这么一个决定。所以说呢这个四中全会是路线斗争，那么这一次四中全会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有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这种回到毛时代 和这个红二代啊，或者一些改开派的干部哈、啊，他们想这个继续改革开放这个之间的路线斗争。所以说这个四中全会呢，这个习近平这一派的思想，确实是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事情哈、啊，来避免自己受到挑战。再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这次四中全会呢，离二十一大召开还有两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就会有各方卡位的争夺，肯定是有一番刀光剑影了。最近呢，北京的官方啊，就是集中耳语的话题是，川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就把习近平搞得灰头土脸，甚至呢最近还传闻说习近平的健康出了问题啊，说他又这个中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现在是没有办法证实的。现在很多的传闻呢都说习近平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所以在四中全会呢有可能会下台。说实在的哈，就是说除非习近平已经意识不清了啊，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否则呢他主动退位的可能性是绝对没有的。政变下台的条件至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个现实很残酷哈，但是大陆的民众呢可能还得再熬一段时间。当然习近平的心情呢也不会太好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军队是频频出事儿，是吧，很多的上将落马，这些就足够让习近平烦躁抑郁的了。关于这个北京官场现在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啊，我觉得有一个消息还是比较可靠的，在逻辑上听起来是比较可靠的，就是旅澳的中国问题专家袁宏兵啊近日披露的近期北京官场流传的消息。袁宏兵呢就提到习近平现在呢痛骂了两个人啊，一个人呢是王毅，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宋涛。王毅被骂呢说是有三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呢就是王毅在川普上台之前给习近平提供的所有关于川普执政的判断全部落空啊，没有一件是落实的。他首先这个王毅预判呢，川普上台之后说这个他出于商人的这种本性呢可能会喜欢搞交易，就是说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大家互相之间呢可以有一些条件的交换。所以呢对这个习近平啊就建议跟川普之间既斗争又交易啊，就是说既要跟他谈条件，同时呢也要这个保持强硬。但是事实上川普上台半个多月以来是完全没有跟习近平进行任何的交易，而甚至都没有做出想交易的这个样子来。恰恰相反，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对中共进行全面的封堵啊。前一段时间咱们讲那个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哈、啊，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川普想不惜出兵也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实际上川普是说巴拿马已经是被中共占领啊，整个这个运河呀，两岸的这个完全是个港口被中共控制，其实主要是香港李嘉诚的合记黄埔和这个长江实业啊，他们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两端的港口。其实呢这个巴拿马自从和这个台湾断交然后跟中共建交之后呢，就有大量的这个华人涌入巴拿马。现在巴拿马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大概好像说有十分之一的人呢都是中国人啊，就整个巴拿马很多地方地区的街道人讲的话都是好像是回到了中国一样。所以就说中共已经这个全面的控制巴拿马，而且巴拿马是中共在南美的一带一路的第一个国家，那就是跟中共签约的，所以完全是在习近平的控制之下。这个呢当然让川普觉得非常的不爽，而且是觉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的，因为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那走巴拿马运河的话是一个最近的路嘛。所以川普呢通过这个强硬的姿态啊，最后呢这个收回巴拿马，对这个他没有收回巴拿马的这个运河啊，就是至少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这方面的话给赶走，然后呢让巴拿马退出了中共的一带一路。所以说这个川普做事情是相当的强硬啊，包括在格陵兰岛，川普呢想要占这个格陵兰岛啊，就是想要购买格陵兰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遏制中共的北极战略啊。大家知道现在随着这个慢慢的这个气候慢慢变暖啊，这个北极很多的航道过去常年冰封的现在都开了啊，开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北极是很多的那个飞机啊，比如说从纽约到北京什么之类的，你走最近的那个画球大圆的话都是从北极上空走，所以北极上空的这个空中走廊和这个地下的这个海上的这个通道呢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这个川普呢想占领格陵兰岛呢，因为北极也是发射核导弹到美国的一个最近的途径，而且非常的不容易防御啊，所以说格陵兰岛的话呢这个川普也要对它进行保护，同时呢也作为遏制中共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呢对三个国家增加了关税，墨西哥、加拿大跟中共啊。那么墨西哥跟加拿大呢都妥协了啊，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全部暂缓，但是呢对中共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行动的话是这个已经执行了。所以呢这个川普显然并没有想以台湾作为筹码， 就是跟这个中共进行交换其他别的方面的利益啊。所以说整个中共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其实这个事儿在川普上台之前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哈，因为川普任命的所有的那些官员啊，不管是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还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或者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全都是对华超级鹰派，是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还这点看不出来的话，哎，我觉得他应该好好看看天亮时分吧。我觉得咱们至少从这儿还可以给他扫扫盲，是吧？讲一些常识。所以呢，这个王毅对美国的判断完全错了。然后第二个是王毅对日本的判断也完全错了。王毅认为日本这个可能会石破茂嘛，就是他是这个田中角荣的学生啊。田中角荣的话是第一个跟中共建交的日本首相，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个石破茂上台之后呢，可能会跟中共之间这个拉近关系啊，甚至可能会放弃日本。因为石破茂曾经讲过，他说他不相信什么台湾有事啊。因为这个之前安倍是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台海发生战争的话日本要介入，那石破茂说不相信台湾有事，所以说让中共呢就认为石破茂可能会比较亲共。结果呢当时王毅呢就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就是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在会谈的时候呢，非正式的提议说让石破茂借这个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机会来这个访华啊，能够跟习近平见个面。其实习近平也想拉着这个石破茂给自己撑场子，结果石破茂根本就没甩习近平啊，就是在冬奥会开幕，这个亚冬会开幕，然后习近平讲话开幕式致辞的时候，石破茂跑到了美国跟川普之间举行的会谈。很显然日本是把美国视为比中共重要的多的一个盟友，甚至会后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要共同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且承诺在防卫和贸易领域深化合作。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让习近平觉得非常的这个没面子啊，因为石破茂等于是毫不顾忌的打了习近平的脸，然后呢去见这个川普，然后还讲了一些对中共非常强硬的话。那么再一个误判的话呢，就是这个王毅呢本来是认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个战争结束啊，中共就是可以 stay relevant 啊，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之间还能够起到一些关键的作用，然后让美国重视中共调停俄乌战争的这个重要性。结果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哈，咱们刚才讲到川普是直接给普京打电话，给普京打完电话就直接给泽伦斯基打电话，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让中共过多的参与。川普之前讲啊，我希望这个中共在俄乌战争停火这方面的话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说说客气话啊，因为看看习近平也没怎么动。川普这个事情做事，这个人做事是雷厉风行，是吧？你不动我就自己干了这个事儿。所以在俄乌战争这个结束的问题上，中共是完全被边缘化了。如果你被边缘化的话，那么以后乌克兰的重建可能也没你什么事儿啊。然后呢，这个你跟普京跟这个泽伦斯基的关系其实都搞得会比较糟啊，因为等于是你没有站在这两个人的任何一头啊，所以这两个人肯定会看你都不太顺眼的嘛。所以这个呢是王毅被骂的原因哈，就是俄乌战争啊，包括这个日本呢、啊、和这个美国这方面啊，全都是误判的，这是没办法的啊。就中共一旦走了衰运之后的话，他干什么事儿他都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国台办主任宋涛挨骂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咱们在我们这个频道里边一直最近没有讲。台湾呢，就是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针对台湾立委的大规模的罢免风潮。这次罢免风潮哈、啊，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它是由民间团体发起的，主要是这个前联华电子的董事长曹兴诚先生哈、啊，由他来发起的这个罢免活动。实际上，台湾的立法会哈、啊，大家知道一共是113席，那么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加上民众党加上就是无党籍立委那些也是比较偏向国民党的哈、啊，那么一共呢是62席，然后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的话呢51席，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朝小野大的局面。一般的认为朝小野大的话实际上是正好这个让国会让民意代表来监督政府不要做事情太过分，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国民党立委这个包括跟这个民众党合作之后占据了立法会多数之后啊，几乎是他们没有抱着真垮政府的这么一种心态，这个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因为仗着他们人多嘛。台湾的这个立法会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两院制啊，这个众议院除了简单多数之外呢，参议院还得超级多数才能够通过一些法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社会比较稳定。台湾的话呢，这个立法会立法委只有 这个一院制啊，所以说而且是简单多数，所以说哪一个党派占据多数呢，那么哪一个党派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通过自己想要通过的法案。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两党联手，就是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预算，包括这个政府的国防预算